但我们真诚去关怀他，这是要很多很多的条件具足，但是那个暂时的关怀只是治标不是治本。但是若有系统的能够建真正对僧宝的建医院，那很好，同时对在家居士呢打八折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做生意，那你这样的话可以开放很多很多的人，当然就会有工作做，当然有工作做的也要小心，一种米养百样人，同样的狡猾的奸诈的人也通通都会来，但是你必须过滤。这样的话建立好大盘商、中盘商、小盘商，这样的医护的制度也让他们有生意做，同时也让他们赔福报，这样的愿心的话是很值得赞叹的。我虽然有这个愿，但是我今生的福报不够，但是今生做不完没关系，来生极乐世界我会成愿再来，一定会满这个愿。假如每一个人都能够无所求的，不为名利，真正为众生做事，其实那个影响力非常大的，做一个好的典范可以影响全世界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无苦的人、无咎无归跟无咎的人是很多的，众生是永远救不完的，但是你要分层次。但是我觉得建一个佛教的医院很重要的是心中要有佛教的正法，否则全世界的医院都建得比我们多，不好的医生、不好的护士也有，但是你要有医德，又有慈悲心，又以佛法的正法去教他，这样子才不会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。在全世界如此，在偏远的地方，只要有南传、北传、藏传的这个僧伽的地方，其实都值得真正的佛弟子去关怀，而且做的不要锦上添花，而应该真正的去做雪中送炭的事。接下来看第四类，无究竟者做依旧究竟。什么叫究竟？就是他心中没有佛法，他根本不知道道次第，他虽然生活苦、物质苦、心也苦，可是你最后不教他佛法，他生生世世还是苦的。面包永远发不完的，衣服永远发不完，但是你要告诉他，你真正想从轮回解脱，你要从因缘果报的正法去学习。第五个，无有伴侣者作为伴侣，这是指亲近的同参道友。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也是很复杂，我也观察到这个社会结构形态不一样。刚才说单亲爸爸、单亲妈妈，单亲或是被遗弃的小孩也非常多。现代的人呢，男女的欲望很复杂，社会的诱惑也很多，社会的问题很多，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孤单的人也很多，人与人之间不敢轻易去相信别人。佛教徒之间呢，真正有缘相互相处，像真正的无所求，像同参道友相互勉励的兄弟姐妹一样啊，也不多。佛教徒跟佛教徒之间呢，有些呢也会相互利用，可是你要找到那些孤单的人作为伴侣，这个伴侣是指法的伴侣跟精神的伴侣。好，这个我们应该给人家鼓励，多给人家一点鼓励，多给人家一点希望，这个社会就会少一点自杀的人，还有忧郁症的人。但是在这里注意哈，作为人伴侣也要有智慧。世间讲男女授受不亲，佛教也受了五戒或菩萨戒，男女之间还是要有别，不要让人家误会，这个也很重要，因为人在一起是日久会生情的，所以自己也要有尺度，否则呢，彼此两个人都迷失堕落的时候，两个人都很痛苦的。所以做人家同参道侣要有规矩，要有戒法，也有尊重心。但这里讲的伴侣是指在法上跟精神上的伴侣，多给人家鼓励关怀，但是要有智慧，也要有尺度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以前在光复国小教小朋友的三四年级，各位都知道中年级青少年呢也开始慢慢发育，男孩看到女孩很漂亮，总是会拉着她的辫子嘛，抱着她亲亲她，可是我跟她说这是人性自然，但是你不能看到人家就乱抱人家，对人家要有礼貌啊，对不对？我大家要是漂亮的女孩每一个都亲你，你怎么办？他说那口水很多很臭，我说那就对啦。所以人与人之间讲关心别人，但是要有智慧，也有戒律戒法，尊重别人也要保护自己。 第六个，身心是指趋人中，就是说在人心中，很多人的趋是指狡猾奸诈，越狡猾奸诈的人群里，你应该什么行于直心，心要很正直坦荡荡。假如人心里很弯曲，众生嘛，菩萨要度众生，众生一中迷两百样人，众生的心性是很复杂的，你头脑要很清楚，但有很多东西不一定要说出口，但你的心表里要很真诚坦荡荡，不要像世俗人一样。我觉得有些佛教徒虽然学了佛，还是跟世俗一样非常的油腔滑调，表里不如一，老实说那跟直心跟真心不相应。你自认为做得很圆融，其实天龙八部跟佛菩萨看得很清楚的。那世间人就是因为心很弯曲，在楞严经讲，弯曲的心性将来得到的心会很复杂，投胎做畜生道的时候会变成什么呢？非常漂亮但是很毒的毛毛虫，或是蝴蝶，或是黑蜘蛛，你心性很复杂嘛。那同样的，那你会说我们生活在这社会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但是你要跟道心相应的话，心要真诚，表里要如一。所以中国格言联璧跟菜根谭里面都说，在面对越狡猾的人，最高明的武器是心坦荡荡，表里如一。你觉得有些场合不愿意说的，那宁愿啊慎默然，但是不要像世俗人一样心很狡屈。第七类，遇到那些专门呢背后破坏你败坏你的人，你的心要更真诚，真心跟正直心，真跟正直心，真心跟正直心会让人家了解你，会感动别人，这个当然不容易哈。第八个，遇到一些某些人专门是很阿谀谄媚的人，心中绝对不要像别人一样谄媚。为什么？谄媚的果报在六道轮回。第九个，不知道报恩的人，常常你对他更应该知恩而报恩。我们中国人常讲，受人一滴水啊，要永远感恩一辈子。知恩报恩回馈的方法不一定用钱，也要有智慧。譬如说人家帮过我们，我们一辈子记在心里，当人家在真正苦难的时候或心情退堕的时候，我们救人一命啊，或救人一急啊，真的呢在紧急关头呢，你救人家一把，人家是终身会感恩你的。中国人以前的儒家伦理道德这个部分就做得很好。佛弟子你要行菩萨道，也要常常想感恩一切众生的恩。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上报四重恩，对不对？佛恩、众生恩、师长恩跟父母恩。有些佛弟子他念了也会做，这是很赞叹的。可是有些佛弟子嘴巴他也念回向啊，转一桩事情，哎，你应该怎么样啊，你应该怎么讲，我就觉得刚刚才念上报四重恩，现在呢对一点众生恩感恩的心都没有，这个很可惜，是不是呢？我们对别人感恩是发自于内心里，你感恩别人，其实人家也会感恩你，对不对？你这一世不感恩人家，你走到哪里人家也不会感动你，甚至你帮助人家，人家还不会更珍惜。所以对于不知道感恩的众生，我们要用感恩的这个行动去感动他。第十个，不知作中而行之作，不知作中，不知，知又当作破音字念智，智慧的智，没有智慧他就糊里糊涂做的时候，那我们更应该行智作，智要有智慧去思维，中国人讲三思而后行。第十一个，无利益中，众生是很现实的，没有利益他就不会帮助人，可是在利益遇到这种专门是讲利益的人呢，有时候你应该把利益放下，先示范给他看，这叫做能行利益。因为很多人世间的佛教非佛教徒没有利益他就不帮助别人，可是佛教徒无所求的帮助别人，就是我做给你看， 虽然我没有得到利益，可是众生在我面前真正苦难需要我帮忙的时候，我应该帮助他。这样子佛教徒所散发出来身口意的力量是很大很大的，行动的力量有时候真的是比说的力量还大。好，请看第十三，对不起，十三，好，这边打的字有点重复，对不起，电子档有出入。好，请看幻灯片第十三，邪见众生当中行于正行，你面对众生都是断见常见的众生，你周遭朋友里面呢，动不动不相信因果或批评因果业报的这些众生，你怎么办？你要行为来更表示符合因果的正行来感动他。有一次我到北京去，我坐计程车，就一个莲友计程车先生很友善地问我说，师父，你真的相信人善有善报吗？我说我当然相信。他说不见得吧，我看很多坏人哦，也都很长寿啊，对不对？好心的人都很短命哎。我说那你看的只是这一世，佛法我说不管你接不接受因缘果报，三世六道轮回，生命就像河流一样，不会呢，一定是从上游流到中游，中游流到下游，再进入大海的嘛。河流之外不会说没有上游没有下游，突然跑出一个中游就从蹦出来吧。我说那除非是泉水，泉水也有源头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他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是帮助别人的时候要有智慧。举一个例子，假如你的朋友跟你要借钱，那你要问他，他借钱做什么？假如他借钱是吃喝嫖赌，或是有搞外遇，我包二奶，那我问那个大陆人，那你帮不帮他？他说，嘿，我绝对不帮他的，对不对？我赚计程车这么辛苦，我还帮他。可是我说，对方是你的好朋友啊，你若不帮他，他不就骂你吗？你不够义气啊。他说，说的也对哦，这个是常常让我苦恼的地方。我说，帮助别人之前，先要有智慧判断。那假如他不帮你，你也不帮他，可是你不可以失去智慧跟悲心，要在正确的地方帮他。比方说他真的没饭吃了，你给他请一顿饭可以，请一顿饭结个善缘没有多少钱，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借钱，然后去做杀盗淫妄酒的事，这样的邪见众生你是不应该帮他，而应该劝他的。所以这里讲邪见众生当中行于正行，最重要还要加一个自己挂号，要有正见。有些你的朋友周遭里面也会故意跟你抬杠，佛教根本没有因果报应，对不对？都会拿极端的例子来攻击你，说你们佛教讲的因果报应是不具足的。可是那个特例啊，不能呢以偏概全的。佛法讲因缘果报，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，四地十二因缘，这些正知正见呢是行遍于十方所有的众生的。他纵使不相信，他还是逃不开这些因缘果报的法则。所以鼓励别人有正见比你帮助他是更重要的。第十四类，骄慢人中行无慢行。我们刚才说过，世间人就是很苦恼，很聪明，很有能力，但是就是我慢心很重，骄傲心很重，进而脾气也很坏。同样佛教徒应该要以谦卑的心，慈悲的心，没有火气的心去感动别人。第十五个，不随教中而不运会。这里这条很难，不随教就是说不随受教化或教育的人，你也不发脾气。举一个例子，哪一种人会接受教化？那要看你跟他的关系。第一，孩子对父母；第二，学生对老师；第三，徒弟对师父。这些上的老师、父母或是师父，这些善知识长辈是教育你、感化你的。但是我发觉现在的年轻人呢，好像也不太听人家的劝，对不对？你劝他，他说管你的那么啰嗦，我有我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但是作为佛弟子，听好，有悲心或身心的佛弟子，你去劝别人的时候，遇到人家不接受你教化的时候，不要不高兴，也不可以发脾气。 有时候我会说，哎呀，我就是为你好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年轻人怎么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他顶你一句，我就是不听你这个老人言，那你怎么办？得度的因缘没有到，你也不要生嗔心，因为你生嗔心会跟他结恶缘。这一点呢，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。不瞒各位说，我虽然是师父，我当老师习惯，有时候我骑摩托车，我看到很多人很自私啊，就停在呢红绿灯的转角，他只为自己的，然后所有后面的人呢就堵车吧这样子，谁讲他，他就一副吊儿郎当就不高兴的样子。有时候我骑摩托车有时间呢，我会过去敲敲他的玻璃，对不起这位先生，为这位女士，我说我是一位师父，我没有伤害你的心，因为现在这社会你突然敲下门了，人家会吓一跳。我说我只一个建议好吗，你想想自己也想想别人，你看看后面有这么多的人，因为你一个人呢的方便而让大家都很不方便。那比较有善根人就会说，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立刻开走，我有点紧急的事。我说我了解，可是你有没有想，你站呢十秒钟，后面的人呢可能大家都生烦恼，这样还是比较好的人，比较有善根人，愿意接受你建议的人。那我也遇过其他的年轻人，你讲他说管你这么多，臭和尚，你管这么多干什么？我说注意你的嘴巴，有口德一点，我并没有伤害你，但是我只建议你，我就跟他讲，我没有讲自他交换，我就反过来讲，假如你现在被人家堵在后面，后面人赶着要去医院，你如何？对不对？我觉得现在的人很自私啊。人虽然受高等的教育，很有很大的福报，人的品德真的是很自私，比以前更不会去体谅别人。不要说佛教徒，连很非佛教徒，有很多佛教徒也不太会尊重人家，都会觉得，哎，老兄师兄做一个这样的事情都不会用请字，人家干嘛要帮你啊？我觉得真正的修行从这里品德里看得出来，社会为什么这么多混乱，有很多原因，纵使定了交通规则，每个人都很自私，这就是佛讲的我执。你做一桩事情，你要想想别人，假如你今天有一个车子真的堵在那边，然后呢后面的人家刚好发生了意外，或者他爸爸妈妈真的就在医院差一点断气，我问你，你恨不恨他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有很多人的时候遇到众生刚强难化，你好心劝别人是慈悲心，也要智慧。这里讲不随教中，而不要发怒而诅咒别人或恶口，甚至跟众生结恶缘，这个佛弟子要特别叮咛自己。否则你本来是想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我好不容易在无量的时空碰到了这个人，对不对？你想帮他，他不接受没有关系，可是若因为发生了恶口恶缘或是骂诅咒的话，这样就不好。我在全世界旅行，我也遇过非佛教徒，像基督徒对我很不礼貌的，我心里笑一笑，我心里发愿，因为我成佛的时候将来度你。对啊，他对我们这样的形象，他会排斥心，那是他的因缘。所以佛教徒你在帮助别人当中真的很不容易啊，众生不接受你的劝的时候，你自己的心要很平静，要很调柔，否则以严格的说，菩萨戒来讲，一念放弃众生了，你就破了菩萨戒，不管对方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。所以第十五个请做一个记号，很不容易做，不随众生，不随你的教导或感化中，你心中也不要非常的不烦躁或是起嗔恨心。第十六个，罪众生中常作守护。有些众生若常常造作忤逆重罪怎么办？前几天我们商业精舍放了一部电影啊，临终关怀第三次，叫做放牛班的春天。在研讨的时候我出了一个题目，假如你遇到你的孩子或是你教的学生是常常违反五戒的，你怎么办？你杀了他吗？还是赶他出门呢？还是你就放弃他呢？你自己生的孩子或你教的学生呢？他动不动，有些众生啊，过去劣根性很强，杀盗淫妄酒动不动就容易犯，这怎么办？还有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，世间跟出世间的方法去感动他，教化他，不 不要说度众生很难，现前你碰到的他就在磨你啊。不过你要小心，那也可能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来磨练你的，假如你读华严经的话，对不对？可是遇到这种常常犯罪业违反五戒十善的众生，常常让你一次两次失望放弃懊恼，最后呢你怎么办？你还要啊常做守护。那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西藏的仁波切跟上师喇嘛，当时我们研讨班里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，好，我现在在整理中，这很好。我曾经也问过说，假如我们面对的众生是常常是造杀盗淫妄酒，罪恶罪习很难改，你今天讲了明天忘，后天讲了后天再犯，这样的众生就是常常劣根性叫做邪定聚的众生怎么办？一般十个里面有八个仁波切跟喇嘛说都给我建议，像这样的众生要到圣地里去朝圣，让他去修功德，让他为佛教的团体想尽各种办法 引诱他来做善事，做义工，做清洁工，让他佛门里面一直呢修福修慧，因为他的业力真的很重，他再不修福修慧，他来生会做堕地狱恶鬼畜生的。举一个例子，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说在无上密续里有一个故事，说朝圣的功德，好，在贤劫千佛波迪嘎亚成佛的地方，曾经呢有一个人也是这样，他过去是曾经当过一头猪，猪你知道猪的时候，其实猪是做两桩事嘛，就是找食物跟繁殖，对不对？有一天呢，这个猪呢被呢恶主人打了赶出去，就在路上的时候呢，他呢就碰到人家要追杀他，那他就糊里糊涂的往这个贤劫千佛的地方跑，他也不知道那个地方，那人家拿着竹子堆他，他就绕着贤劫千佛跑，那屁股就摩擦到那个佛塔，就这样绕，他就一直跑。其实他，我先讲故事哈，在他的讲他的，他就这样一直绕塔，因为这样绕塔的功德，来生就投胎做人了。但是呢，因为他猪的习气，所以他在绕塔的时候，常常都会发出一种声音，咕咕咕咕。所以他第二次在绕塔的时候，人家念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或念佛念咒，他绕塔的时候就咕咕咕咕，人家就很讨厌他，而且他身上常常会有那种猪的味道，这怎么洗都不干净，他很苦恼。有一天他就去问西藏的一个上师说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西藏一个瑜伽师就一定中跟他说，过去世啊你是一个猪，但是你在追杀的时候，被人家追赶的时候，你就是到贤劫千佛的绕塔，你转了七圈，那时候你是糊里糊涂的转，所以你没有堕三恶道。讲这个故事，后来西藏的仁波切告诉我这个故事是说，一个畜生因为这样无意识，听好，为师讲无意识，我们一般做我们诵经是会有意识，我今天去朝圣，我要点灯，我们都会作意的发愿，有意识的去做，所以那个功德力比较广大。一个猪无意识的为人家逃命而追杀，绕塔绕七圈，他来生都不堕三恶道，那何况有意识的去修福修慧跟精进修持呢？所以对于常常造五逆十恶重罪的人，应该鼓励他一生去朝圣，不管是哪一个圣地，贤劫千佛也好，或是尼泊尔的满愿大佛塔也好，或四大名山也好，你只要鼓励想尽办法他，让他去朝圣一次，他将来的恶业就会忏除，而且生生世世不会堕三恶道。就算这些佛弟子，比如常常造忤逆重罪的众生，他没有办法去朝圣，你让他在佛教的正信的佛教的机构，或是佛教的团体做义工，打扫厕所倒垃圾，这些都是培福培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罪业太重了，所以圣地有圣地的佛的加持力。所以这种十六个罪业的众生，我们受菩萨戒的人应该不要放弃众生，想起各种办法去守护他，保护他，让他在佛门里也种修福修慧的缘。假如他不种修福修慧的缘，那来生就更苦啊，以他现在造三恶道的因那么多，将来一定受三恶道的果更多。 所以三宝的出世是让众生种福田而修福修慧的很好机会。第十七个，下面讲众生，你虽然教他，他一定还是会犯错的。你不要说别的众生，我们自己也不是圣人呢，对不对？当我们自己有过错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不是希望别人多给我们一些机会呢？鼓励我们呢？原谅我们呢？所以以菩萨戒的角度来讲，起码你鼓励人家要有三次的机会，让人家改过也至少要有三次的机会。这十七，众生假如常常有过失的时候，造了又犯，犯了又造，不要总是呢很刻薄的去见人家的过失而挑剔别人。假如你总是常常看到别人的过失挑剔别人的话，那三千大千世界呢没有一个是圣人的。我觉得这些都讲得很具体，我们讲修行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怎么去用心。第十八，供养福田，随顺教诲，受化不难。就供养出世间声闻的圣人、菩萨的圣人，或是佛的圣者，或是善知识，或是金刚上师，这些清净的善知识跟上师要经过观察。假如真正正果的阿罗汉或大乘的菩萨，我像这里讲十地的菩萨或是佛菩萨，那绝对呢值得你随他的教诲，而且受了教化不要有那种不难，就是不要有责难的心。有些人亲近善知识，只是看他的缺点，却没有看到他的优点，这样很可惜。第十九个，看到众生跟自己修行的要阿练若处，阿兰若就是清净处，要一心精进的修持，这个才会有培养你深厚的道心。十九也请画起来，佛法不管你从多生多劫修闻所成慧，或是思所成慧，不管你读了多少的经，通达多少的经论，乃至于能够为众生说法，不论是在家出家做大法师讲经说法研讨，最后要努力的是要证悟，这个很重要。讲到这样的话是勉励各位，也提醒我自己，佛法的修行若你不能真正的好好去修正跟闭关，而是不可能出轮回的。阿难阿难若处，佛在世的时候在南传心经道论讲，真正的佛弟子为什么出家殊胜，就是舍离世间的欲望跟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专精的修行啊。现在有很多人的想法，当然在家出家都可以行菩萨道，可是有些人的想法都也是似是而非的，出家也绝对有他的功德，当然要做一个如法的出家人，而不是不如法的出家人。所以不论在家出家，你都要有发愿，一生有精进的去闭关修持的缘。你若不发这个愿，将来就没这个缘。当然同样发了这个愿，就在我禅观的系列里面讲，有些人他福报够，今生就可以闭关，有人要等到三世以后才会有闭关的缘，有人到等到七世，有人到十四世，有人要二十一世，有人要经过一百世以后，他才会有遇到善知识的缘可以闭关。可是不管你早晚闭关，止跟观是佛教修行的核心。你若不在止跟观努力的话，学的佛法老实说都比较浮泛跟肤浅，你没办法把所有的教法回归到你一心里真正去断惑证真。中国古来的高僧禅堂或念佛堂，就是呢阿兰若处，一心精进。就算你要真正念念佛堂，士身要证念佛三昧，那也值得赞叹。就像你要到禅宗的道场或高敏寺，一生要坐破几个十几个蒲团，这个愿心也值得赞叹。但是现在的北传佛教对于闭关修持这桩事情比较不鼓励不提倡，我觉得很可惜，都只是在外面表面做的六度万恨多，可是在内心里的证悟啊，西藏佛教比较强，南传佛教还有很多人也有闭关中心。我们大乘佛法里面，佛弟子愿意印经做法会做功德，建佛教的教育慈善事业，但是很少人愿意去护持闭关中心， 这很可惜，见地不够圆满。所有的众生里面，最后真正想要出轮回的话，最后你必须不论在家出家，都必须要闭关修持的，你才能够做到佛经讲的断惑证真。我想在家所有的弟子都不可讳言的说真话，大家都很忙啊，你在忙忙碌碌这样散乱心中，你真正能够证悟吗？不容易的。现在出家的人福报也比较差，像我的福报就比较不够。现在的出家人生活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呢，环境要求也多，对不对？在家居士对出家师父的要求也很高，既要讲经，又会办事，又要领众修行，还要煮饭，还要打钟鼓，还要办慈善事业，还要办夏令营。现在的出家人也很可怜，福德因缘比较薄，障碍多，僧团的制度又不像古来的丛林制度那么好，人若是非也不淡。所以这样的情况，你怎么样阿兰若精进的修行呢？举一个例子哈，我举例啊，我不是要批评。像我前一阵子就看到有些在家佛弟子写了一篇文章，现代的出家人都不住僧团，喜欢住公寓，这是末法时代的真相。我对这篇文章呢看了以后其实蛮痛心的。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单纯，僧团里面如法的僧团是应该按照戒律的，可是也有一些是子孙庙的，是你不合住持的意思你是住不进去的。还有一个，当然出家人应该住僧团，好，我自己住过僧团，然后透过团体的训练，就当当兵训练一样，你受过团体的僧团磨练，你的我执你的习气才能够磨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么多出家人很可怜的要去流浪做公寓呢？你没有问过他的动机啊。假如他为了要在住公寓而翻译经典或著书立身，那你要值得赞叹他的菩提心啊。像法尊法师翻译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的时候，他是住精舍的。僧团有僧团的功德，但僧团的作息像制军队一样，有时候是会打闲差的。对一个初学的人，应该去僧团受练，应该受戒去读佛学院。但是对一个真正懂用功的人，他能闭关写书精进修持的人，你应该看他的动机，而不是看他的行为。所以大家是在家居士，我就不用说太多。可是我对佛门的出家团体的就想，很多人不愿意住僧团，僧团应该反省，有太多的原因。为什么？像世俗人一样拉了关系才能住进来啊，那这样本来就是不如法不如律的僧团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样的话是非也很多，所以让了很多佛弟子看到说，哎呀，佛门刚才很好啊，僧团这个山头跟那个山头也分得很清楚，到最后就跳了道心。我觉得那是很多的原因，所以出家人其实应该看他的动机如何。如果他真正为了利益众生而能够呢做众生一些事情，那应该值得赞叹跟护持的，而不是以表面的形象来譬喻。心真正精进，不管是闭关写书禅修利益众生，他在阿兰若处一心精进，这是值得的。为什么？下面有讲二十，他不求名闻利养，他真正有菩提心，不惜自己的生命而能够为众生奉献自己的精神智慧跟体力。举一个例子，再举黄老居士。黄老居士在华人的世界里是非常赞叹的，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对啊，他跌倒了，他宁愿少吃一顿饭，日以继夜流着汗啊，还是把大经解一直写。可是众生很没有福报，他写到上卷而已。我这次亲自问他的女儿，那令尊这个愿心没有完怎么办？他爸爸亲自说，众生没有福报，写半卷就写半卷吧，那后半卷怎么办？听录音带吧，以后他成愿再来再说吧。所以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，出家有出家的功德，在家也有在家的愿心，这是平等的。但是佛本身说出家的功德不是在家居士能否定的，这个见解要很正确。至于我们自己今生没办法出家，应该发愿来生你才会有现出家相的缘，护持正法，护持佛教。至于从圣义地说，在家出家有清净的菩提心，功德都是一样的。所以 有很多东西不是看表象，要看他的动机，看他的目的。真正有菩提心为众生的人，他是很淡泊的，他不会去攀缘的，乃至于他是呢，是很简朴的，他一心一力是昼夜在心地上精进的，这个才是值得我们赞叹的。好，下面再讲一段，请看30页倒数最后一段，复次21，内心清净故无有狂惑，这个很重要。佛弟子，我刚才讲身口意清净，人间人瞧不起你，但佛菩萨跟天龙八部会护念你。现在有时候佛教徒隐然常常跟世俗人一样很现实，只看眼前。我们学习佛法是应该在你的内心身口意的净化精进，而表里如一，不用去炫耀，不用去狂惑别人。22，善护你的口业故，不要自我炫耀跟赞叹。很多人都喜欢为得到广大的群众人的供养，以及呢要很多的寺院很多的事业，所以动不动呢都会呢公开自己炫耀自己，过度的渲染自己，这是不好的。这个在佛经里叫做不清净的说法。而且有些人讲经当中呢总是做各种事情，动不动呢三句不离本行，就是要谈到钱，谈到功德，这个也是不清净的说法。不清净的说法对说法者而言，不论在家或出家都是有障碍的。同样的弟子来学习佛法，要有清净的心，而不是来求名利的心，也不是追逐感应神通的心，这个也很重要。所以身口意清净真的要佛弟子常常自己去谨慎的检查自己。23，知止足故不行微破，就对一切东西啊要能够知足，不要去威迫，用权势去强迫别人。所以佛教徒里面做义工要常常问，你欢喜心来做吗？没有欢喜心，那都是被迫的，那不是功德，应该要有欢喜心。作为佛弟子可以把修福修慧的因缘告诉别人，但是呢在沟通的技巧跟语言态度上不要强迫别人。好，就算你想跟人家化缘，让人家一起来投入佛行事业，做很多功德，在自己的态度跟语言上要很有技巧跟谨慎，不要去威迫别人。为什么？假如威迫别人的话，第一次圆满了以后人家就吓跑了。还有在请别人当中你要了解法的殊胜。24，心无垢故行于柔和，我们的心佛弟子身口意很清净，所做的一切东西都没有杂染心，不像世俗人，你的行为会感动别人，很调柔。第25，目的是要帮助众生，让他生生世世呢积聚善根福德因缘，能入生死，就在生死大海当中所做的东西让他清净而到解脱。佛弟子，我们帮助别人或劝人参与佛菩萨的所谓的六度万恨，你要想，我真正能够帮他解脱他的烦恼吗？法是很重要。26，就是呢为了利益众生，你要忍受一切的痛苦，因为众生对你一样的行为常常角度不同，这个角度不同来自于他的教育背景不同，诠释角度不同，还有他跟你之间的朋友的友谊，跟同参道友之间的信任。假如彼此之间因为习气不同，想法不同，做事不同，是会有一些纠纷的。但是面对纠纷或是人家对你有声音的时候，你应该静下心来反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若你明明没有恶心，人家故意在泼你的冷水或是在背后说你的坏话，那你应该忏悔，为了广度众生要忍一切的苦，这成就忍入波罗蜜。但是忍，我多说几句哈，忍跟那个一皮天下无难事，这个皮条是不一样的。忍是说我的心安住在法上，人家对我有建议，我很真诚的去接受， 有一种人忍啊忍啊忍到最后呢，变成了很大的皮条，反正什么东西我都忍，其实那是我慢在增长。真正修忍辱波罗蜜的人，他的心会清净调柔谦卑，可是一皮天下无难事呢，打着忍辱，哎呀反正就修忍辱嘛，那种心是不清净，是傲慢，是油条的心。心不同，果报是不一样的。讲了这么多这么长，从30页第16问，无尽意菩萨在大宝积经无尽意菩萨会品里面问，和合品当中问说，菩萨有如是身心德相，故不可穷尽。你今天只说身心，怎么会合得不少呢？事实上是不少不少的。在这无量的心里面归纳而说，应该是什么？请看31页。答曰，两个重点，一个是愿力，一个是禅定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下次我们从31页 A 答曰，也就说菩萨要圆满你前面讲这么多的心，在待人处事里面你要去磨练啊，你说很殊胜，可不可以归纳简单一点？可以。一个要发广大的大悲愿心，第二个要心真正在禅定当中，因为定很重要，所以后面会有讲定中可以产生力量，所以在问答的第18 Q&A 就讲的力就是指什么？佛的实力。因为定也很重要，所以后面呢就会讲到释迦牟尼佛，请看32页，在初发心当中怎么样有愿力跟定力，有43种心。好，我先介绍一下它的脉络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生生世都以这43种心，那对于凡夫而言呢，应该怎么办呢？那要培养的条件有很多很多，你要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累积很多资粮。再看34页，34页所有的资粮里面把它归纳归纳归纳再归纳，要有什么？第14首偈颂要有智慧跟善巧方便，第15首偈颂要讲一切善法要积聚，而且还要有智慧。你看智慧在每个偈颂都出现，第16个偈颂告诉你，光有智慧跟善法还不够，还要有波州三昧，大乘的三昧，还要有大悲的愿心，还要有正道无生法忍，这样子你才能够圆满这边全部讲的愿心，要有愿力以及要有禅定力。所以可见这给我们做一个总结，假如你愿心不够的，应该多读华严法华大乘菩萨道的经典。假如你觉得我今生已经发愿，已经也精进的努力的人，那师父会鼓励你发了愿，下一个阶段应该学的是止跟观。你的止跟观定力，你在境界人事物的时候，你的心能不能控制，这是下一个阶段你要努力的地方。有了愿心又有定力，你要求生哪一个佛国土都会满你的愿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讲到这里，下一次讲31页 A 答曰16。